第59集。
子洛，
他半眯着眼睛看我，眼底引起一份怒色。
哼，听起来交情不浅嘛。
我不置可否地看着他，笑笑道：“上元节时你不是也瞧见了吗？说来要论交情深的，可比不得陈大小姐，便是在你身旁立着，也是大方说笑的。陈化桥性子活泛，须跟你倒也合适，还未来得及恭喜皇兄。听说父皇同丞相已经拟好了婚期，聘礼可下了？”顾且行面上闪过一丝厉色，其实他这个人也挺犯贱的。照理来说，我和陈化桥的性情相差不了多少，许是陈化桥喜欢黏着他，他反倒不放在心上，我便要嘲笑一句：“怎么，哼，有本事抢我的婚，莫不是也打算将自己的新娘结一遭耍耍？”他沉默片刻，嘴硬道：“
不就是个女人，天下这么大，多她一个摆设也没什么。哼，莫说我不想要，便是我想要的，谁能逃得了？”
是吗？我挂着轻蔑的笑，抬手欣赏自己被药粉浸成桃红色的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。顾且行紧抿着唇，忽然掀开隔在我们中间的茶案，茶壶茶杯落在地上，叮叮当当一阵声响。他躬身欺上来，又伸手捏住我的下巴。他这个人也没什么新花样了，不是掐脖子就是捏下巴。幸好我皮肉粗实，这要是陈化桥被这么掐一掐，哭闹声可不得捅到天上去。
哼，不是吗？
他沉声冷笑，目光中却闪过一丝不确定。我麻木地由他掐着自己，他全息将我压住，身体贴着越来越近，但也没有下一步动作，仿佛在欣赏我惊慌的表情。其实容齐留给我的法子也不错，但我要让顾且行就这么睡过去了，捅他那些手下的也不好交代。再说顾且行吃了一次亏，下次必然会防着我，这方法还得等到不得不用的时候再用。我觉得我总这么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便有心同他谈一谈。我忍着下颌疼痛，张了张口正要说话，门外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。苗红对着门缝低低道：“
公主，该吃药了。”
顾且行扭头瞪了眼门外，愤愤地白我一眼，从榻上下去，亲自过去开了门。他负手对着门外低着头的苗红冷冰冰地问：“
我说过不准任何人靠近，你是耳朵聋了，还是不把本太子的话放在眼里啊？”
苗红端着斩脱的手掌开始发抖，汤药洒出一些，他急忙跪下：“
奴婢知错，请太子责罚。”
顾且行回头看我一眼道：“
这奴才不错，虽然碍事了些，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我倒是放心得很。”
说着朝外头望了一眼，高声道：“
来人。”
我坐在房间里，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灌药，这药还很烫，烫得从嗓子到胸腔火辣辣的疼。苗红常年伺候在我身边，我是什么口味，我服药习惯的温度他再熟悉不过。我知道他是赶着来帮我解围。我听着外头苗红因为疼痛闷坑的声音，那些皮肉之苦，我虽然不能帮他分担，但是他受的苦我一分一毫也不能少。我这样的虐待自己，一点一点逼着自己将对顾且行的怨恨加深。顾且行罚他杖责50，苗红是个柔弱的姑娘，第一下打上去的时候便疼得叫了起来，直到现在打了10几下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用袖子抹掉唇边残留的汤药，大步走到顾且行身边，我对他怒吼：“
顾且行，你别太过分。”
顾且行挑眉看我一眼，抬手示意那些打人的停手，却也不看我， 朝院子里的人道：
多少下了？回太子爷，十九。十九？错了吧？我怎么听着才九下？
而后他兀自点点头，冷冷吩咐道：
就从九开始数吧，继续。
哎，他简直不是个东西啊。我估摸着他这么整我心里肯定挺爽的，就算我不是他的妹妹，我们俩之间没有乱伦这个词挡着，他也还是个变态。他分明说是在意我，可在意我的方法却是让我不痛快，大约是这太子当的压力太大，拿我寻乐子吧。苗红又吭吭两声，索性完全没有动静了。顾且行背着手转身面向我，拧着眉头一本正经地问我：
你觉得我很过分吗？
我紧抿着唇瞪他，他神色轻松，悠悠道：
要帮他求情，就放下架子，好好的跟我说话。
我咬了咬牙，真恨自己怎么不是个儿子，不然真的要同他这太子抢上一抢，让他也尝尝被人用权势压着的滋味。我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大丈夫能屈能伸。我眼一闭，心一横，刷的在他身旁跪下，忍着气火道：放人。顾且行眉头皱得更紧，甚至有点嫌弃的意思，伸手一把将我拎起来，也不理我，转过脸去继续欣赏杖责。我觉得他快把我逼疯了，连跪都没用，还能怎么好好说话？我憋屈的想哭，也没力气生气了，垂头丧气地说：皇兄，我认输了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好歹佛门清净之地见不得血腥，你再这么打下去。
罢了。
我话还没说完，他淡淡对院子里的人吩咐，那些人便停了手。严峰急忙上去把苗红扶起来，两人颤颤巍巍地跪在院子里。我觉得好气又好笑，同时觉得他特别可怜，不就是想让我温声温气同他说话吗？何至于绕这么大的弯子？本身我近来对他的印象已经很好了，要不是他搞了抢婚那件事情，我连剑都帮他挡过了，和颜悦色的说话有什么难？说白了，是他自己把我逼成了现在这个态度，而他显然也没有悔改的觉悟，或者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吧，谁知道呢？我半蹲着身子同他见了个礼，放柔了声音道：谢皇兄。他的表情好像很得意，微抬着下巴朝我靠近一步，贴在我耳边低声道：
你要怪就怪自己男人没用，我做事的手段你再清楚不过了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这些人都得死。
说完他就走了，看到脚边趴着的小伟还很没有爱心地踢了一脚。我看着顾且行负手离开的背影，说实在的，从背影看他也就是个高大的少年，发丝在春风里一扬一扬的，好生意气风发，可这个人的心肠怎么就生得这么恶毒呢？我自认不是个小心眼的人，但向来坚守一报还一报的原则，此番顾且行已经欠了我好多报，我不还他一报实在是太没有原则了。我终于做了有生以来最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我将太子金剑的准确模样透露出去了。其实当时那金剑我也只是粗粗一看，幸而上面的图案并不复杂，要根据印象画下来并不难，但是我画的龙飞凤舞其实不大像个样子，至于能将它仿造到什么地步，便看容齐的本事了。我通过小伟把太子金剑的绘图传了出去，之后几日我在房里陪苗红养伤。我觉得苗红太仗义了，等他日本公主重获了自由，一定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。我的银风已经失去了声音，不管怎么样我再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我的苗红了。其实我如此天真地信任着容齐也挺可笑的， 但我并不认为他会拿太子金剑做太出格的事情。虽然没有明文达成协议，他定也明白，我肯帮他，只是因为我想报复顾且行。顾且行确实没来再找我的麻烦，就连最近跟在我身边的眼线都有些松懈，大约是他们很久没有得到老大下达的新命令了。几天后的夜里，荣琪轻松摸进厢房找到我，我便随他跑了出去。他问我是不是憋坏了，想不想去什么地方走走。我抬头看了眼天色，大约已经后半夜了，便同他建议道，爬山吧，我想看日出了。我们便翻墙进了猎场，顺着山路朝山顶走去。大约是最近太安分了，缺乏运动的缘故，我爬山爬到一半就累了。荣琪将我落在背上背着，我便趴在他背上哼小调，心情好得出奇。